欢迎回到平凡不平凡。那今天想要聊关于妈妈的医师科学家之路。那想要聊这个主题也是刚好今天呢、在跟同学聊天的时候就有聊到妈妈目前是在长庚医院在做这个医师科学家。那相信大家都有看过医生的经验，也就是所谓的帮病人看病嘛。那这是医生的例行公事之一，也就是最普遍的工作内容。那这是比较属于临床医学的部分。然而其实医生能做的事情不只是当临床的这个医生哦，也可以做研究，也就是当所谓的医师科学家。那相信大家对这一块是比较陌生的，所以我今天才想邀请妈妈来分享一下她的误打误撞的医师科学家之路。那为什么说是误打误撞呢？那大家等一下听下去就知道了。那我们就来欢迎拍妈。
嗨。
OK， 那我们先介绍一下妈妈哦，就是目前妈妈是在林口长庚在神经内科担任主治医师，那也是担任长庚大学的医学院的这个教授。那虽然说是主治医师，但同时也是这个医师科学家，我们英文就叫做 physician scientist。 那我们来先请妈妈说明一下所谓的 physician scientist 主要是在做什么的。
所以顾名思义 physician scientist 就是他是一个医师，但是他从事的主要是研究的工作。
OK，
所以他跟一般的医师不一样，一般医师是以临床看门诊照顾病人为主。
对，
那医师科学家的话大概就是他会花五分之一到四分之一的时间看临床的业务，临床看病人，然后看门诊，但是他有五分之四左右的时间花在研究上面。那主要应该是，当然你也可以以临床研究为主，但是大部分的研究事实上是以基础研究为主，当然他可以兼临床的研究，就是临床方面的研究。
那这个差别，比如说临床的研究是不是说就是你观察了病人，然后你可以写一些 case 或者做一些资料收集这样的部分，然后基础又是差在哪，可以稍微跟大家说明一下。
临床研究顾名思义当然是以病人为主，
对
啊，所以他的研究的材料主要来自于病人。那病人就有分你是所一系列的病人还是你是个案。那一系列的病人你有分回溯性的，或是
前瞻
性的
啊。
那这就是以病人的研究为主。那所谓的基础研究就是有很多模型啊，就是有细胞模型，有动物模型，那还有很多是属于现在比较夯的是生物资料库 Bioinformatics
大数据吗？
大数据的分析。那其实 Bioinformatics 应用的当然主要还是来自于病人的临床的资料，但是它是属于大数据的分析。当然有一些 Bioinformatics 其实它的工具也可以应用在基础方面的研究。
OK， 好，那接下来就是来聊聊这个我妈妈是如何踏上这个误打误撞之路的医学科学家之路。因为其实我妈妈从来没有想过她要当这个 physician scientist 哦。那这个就要追溯到1997年，也就是20多年前哦。那当时的时空背景就是爸爸有看到这个医学尤其是医院有很多都在鼓励就是医生啊出国进修这个部分。那我爸爸当初就有决定说要想带全家去苏格兰的这个 Glasgow 去做留学，因为我爸爸想要念这个博士嘛。那其实当初我妈妈也只是跟着去，然后就带着两个小孩。那我们来请妈妈分享一下当初爸爸是跟你说了什么，然后你怎么会决定想要跟他去啊，然后到最后为什么你也学了一个博士回来这样子，请妈妈分享一下。
当初呢就是江医师就是拍的爸爸，
对，
他要去 Glasgow 去念 PhD 那其实我对 PhD 没有什么想象，
是
从来也没想过。
对，
因为我临床，我觉得我临床做得好好的，
嗯，
我可能在临床方面的心得也是蛮有心得的。
是，
那这个 PhD 离我有点遥远，
嗯，
也没有想象。那当初他爸爸要去的时候，我想说，因为他爸爸跟我讲啊，你如果没有要去，就两个小孩让你带，哈，两个小孩让你在台湾带，我就一个人去 Glasgow 去念我的 degree， 那可能要四年，至少则四年或是五年哦。
他真这样讲？
对，然后我就说，我考虑了一段时间以后，我想说，嗯，这样子不太妥。
Yeah.
所以我就想说，那先试着我先留职停薪，一年去 Glasgow 去带小孩试看看，说不定江医师呢念一念就也许就不想念了，就我们就回来了。然后呢，或是说去到那边再想想看要做什么。临床的有什么医院可以去兼做临床的工作，或学习临床的新的知识，或是新的tool，
嗯，
那就跟着去啦。所以我就留职停薪去了一年，那在 Glasgow 带一年的小孩，这中间呢带小孩就是要教他们中文，教中文这小孩就很不愿意学中文，因为在那个环境根本用不到中文，
啊，
所以他们就很
爱学不学
很 reluctant 去学，然后学的又不认真，然后又推三拉拖四的，那在教的过程中我就会发脾气，发脾气呢爸爸那个江医师看到了就说，嘿，这不行，这个妈妈呢老是教小孩就发脾气，这个没事做，不行，等一下会破坏母女的感情，所以他就建议说，那你要不要去找个医院啊，去做一个 research fellow 啊，或是去看看有没有兼差的工作，那就找找看啊。但是发现 Glasgow 的 neurology 的 center 好像没有一个很特殊的一个center 可以让我去学习的，或是去有什么新的什么新的technology 啊，或是新的这一些 tool 可以让我学习的，那就在想啊，再来呢就接到我爸爸的讯息，我爸爸说啊，阿弟去那 Glasgow 带小孩，那不是很打算的，你要读一个博士啦，
好典型的阿公会说
的话，你要读一个博士，这样才有价值，要不然你那去吼，都打算浪费啦。然后我想一想也是有道理，所以就开始找，可能念博士 PhD degree 的地方，后来就找到 Glasgow University 的一个 Molecular Genetics，想说诶，这个 Molecular Genetics 也是现在流行的趋势，这可能对于之后的研究可能有蛮大的帮助的，基因学是当时1997年的一个显学，
对对对，
所以就
去申请吗？
就去申请啊，申请那个老师看我也蛮能讲英文的，所以他就说，我说要考英文吗？他说不用不用，我写个 letter 给你，proof 说你的 English 的那个 ability 是没有问题的，然后就回来台湾跟医院申请。
那，你有回来一趟哦？
有
哦，我怎么完全没印象？
我九月的时候有回来一趟，因为要拿医院的钱，医院
要资助，
要生，那叫生物医学奖金奖学金，
是哦。
那因为刚好那个时候医院也鼓励我们，主治医师出国进修，尤其是念 PhD，因为我同学已经有先出去念了，
OK，
那他已经先去美国一年了，我当时也想说，这个我同学可以去念，我想我应该也可以，所以我就回来申请了，那另外一个同学也申请到英国的 Oxford，所以我想说，这个医院竟然既然这么鼓励，我就回来申请，申请也很顺利，就 就拿到这个奖金呢、啊
嗯
哦、他就帮你付学费、
嗯、
还有给你每个月生活费、
嗯、哼，
那就回来申请十月就开始念啦。
哦，所以是这样子。
对，
了解。
对，然后那个我们开学的时候有人就要自我介绍说你为什么要来念 PhD、
哦、
对、
哦、
那我其实我介绍我就说我应该是误打误撞，我就说这个叫做 byproduct， 就是我主要是我先生来念 PhD、
嗯、
我来带小孩，那因为啊闲着闲着不能老是带小孩，只好呢要找事情来做，不然脾气会变差、
嗯、
人会变笨。
原来如此，
所以就来念书了。
哦，那在这过程当中，因为其实念书很忙嘛，然后要做研究，然后又同时可能要带小孩，那这中间你有没有遇到什么样的什么困难或是什么有趣的事情可以跟大家分享？尤其带小孩可能很烦，尤其那时候我们才什么六七岁，升国一国二那种，不高一不小一小二的时候，
对，那个时候
最欢。
你刚到 Glasgow 的时候，一个五岁，一个满五岁，一个满六岁，
对、
哦、那其实带小孩当然又要念书又要带小孩是有点辛苦，但是呢还好啦，就是你爸爸江医师呢，他呢就觉得就是要分担工作。
嗯，
那其实在礼拜一到礼拜五其实我都留得比较晚、
嗯、
留得比较晚，实验做得比较晚，做到七八点、
嗯、
那他会先去带小孩回来，
从安亲班带，
从安亲班带回来，然后他也会先煮饭、
嗯哼
哦、那再他再去载我从实验室回来、
哦、OK。
那在之后呢，他因为主要我礼拜一到礼拜五待的比较晚、
嗯、
那他就主要他工作的他做实验的日子就是礼拜六礼拜天、
哦、
所以他主要是礼拜六礼拜天去做。
哦，分工合作就
是
啊，这也要有沟通良好以及有共识。
对对、
嗯、OK，
所以基本上就应该就是大家协调一下就
还
可
以
对。
嗯 OK， 好，那就是那你念 molecular genetics， 那你比如说你做实验，你是做动物实验吗？就 是
对，我是做小鼠的那个 Huntington disease 的小鼠的转殖鼠。
哦，
transgenic mice。
OK， 那要不要稍微说明一下这样是怎么样的操作方式，比如说它是怎么
它其实这一只老鼠是我的 supervisor 已经建立好了，他在别的 lab 已经建立，他是他 postdoc 的时候建立好的。
嗯，
那他自己成立一个新的 lab 的时候，他就收了两个 PhD 学生，一个就是我、
嗯、
那其实就去 characterize 这只老鼠的 behavior、
嗯、
他的 phenotype、
嗯、
他的特征、
嗯、
还有他的 pathology、
嗯哼、
他的病理变化、
嗯、
那我跟另外一个 PhD 学生就去 characterize 这一些 pathology 跟 phenotype、
哦、就是观察就是在小鼠的这个 model 上面会有
什么
样
的变
化，
那这些变化是不是随着时间随着病程它有越来越厉害。
呵呵、嗯、以当时那个年代这样是一个还蛮先进的一个，
对，因为那个 model 是新的 model、
嗯，
就是 transgenic model 的技术是很新的。
嗯 OK， 了解。那你就是在那之前你在台湾有看过就是 Huntington 的病人吗？
有啊。
哦，那你有觉得就是做这个研究那对你就是在跟临床上的这个观察你觉得有什么样的有趣的事情或是不一样的事情，学习到了什么东西？
最主要是因为 Huntington disease 它是在1994年这个基因才被发现的。
哦、oh, chromosome 4。
对，那所以对于、oh. 我们对于它的临床当然已经有很清楚的概念，
对，
很清楚的描述，
对，
但是对于它的致病机转还不清楚、
oh, okay, okay.
所以那时候我去念 PhD 的时候是1998，所以其实离 发现这个基因才
四年
而已，所以那个时候就会有很多 transgenic model 出现。那其实我的 supervisor 他建立的是 knock in 的 HD 的老鼠，而不是 transgenic 的老鼠，所以就是说他是用不同的技术去创造一个 knock in 的老鼠，而不是之前大概1997的时候就有人啊，伦敦就有一个学者已经制造出一个 transgenic 的 HD mice。那也就是说这是一个新的 model，那可能比较像病人的一个 model， 所以我们要去看他的病理变化，看他的临床他的那个特征是什么样子的，有什么样的变化。因为你要了解他的病理机转，你要先知道他的病理变化跟表征。
了解。那因为其实很多人会说哦，研究感觉就是比较不会面对人，然后比较是可能内向的人适合的工作。那你会觉得说那临床就是研你会比较适合研究吗？你是那时候觉得你适合研究，还是因为你有说你临床你也蛮有心得的，那你会觉得你后来为什么会想要走这个研究的路？
临床的话我是对自己还蛮有信心的，即使我现在是以研究为主，但是我觉得我的临床的能力还不错，就是临床的心得也不错，我也发表不少临床的论文。那其实研究主要是因为念了 PhD， 总是因为我 PhD 的主题是跟这个就是基因的 knock in 的老鼠相关，那其实它就是一个基础的研究，所以我 PhD 就做基础研究，所以想延续这方面的研究。
就是从英国回来台湾之后，其实也是可能医院也会觉得说哎，都送医生出国，那回来有什么成果啊，或者是
对啊，他会看你有没有什么相关的，他送你出去他总是要看到相关的成果，那你回来有没有延续你的之前的研究或是相关的研究继续下去。
不过听妈妈讲说，其实在2003我们从英国回来的时候，其实在长庚还并没有这个医师科学家这个所谓的这样的一个 title， 那是后来怎么样的这个演变让你就是成为可能从升等啊副教授教授这样的过程，你是在什么样的机缘之下就是比较走往这条路呢？
刚回来的时候我想说应该也是既然在PhD 是以基因学还有动物模型为主，那应该也是要把在 PhD 学的加以应用
啊，学以致用，
学以致用，所以也是要做一些有关于 genetics 跟animal model 的研究。但是你要花很多时间在研究上，你的临床一定会有影响，
对，
那有时候真的很难兼顾，
对。
但这时候呢刚好长庚医院呢他在2003年初的时候就有人就是有高层呢院方呢提出就是鼓励医师变成医师科学家或医师研究员，
对，
那他就会就是鼓励你，所以他会提一笔钱当你一个固定的薪水，你就不用因为看病人看太少，你的业务太少，你的薪水会减少，所以你有一个固定的薪水，
对，
好，来support 保障你的薪水之后，你鼓励你就是主要从事研究的工作，所以他就产生了这样子的一个制度，
所以是从2003年开始的，
是。
那就刚好你回来的时候，
对，我回来的隔年，
隔年2020，OK， 那比如说你的医院有时候在比如说这个医师的牌照或者是衣服上你会看到一些 title， 比如说教授副教授什么助理教授，这个差别比如说是最低是什么教授吗？还是
讲师，
然后那讲师之后就是
助理教授
然后再
来
是副教授
跟教授，
那这个差别是说他的 paper 吗？还是说怎么样去看这个部分？因为其实
主要是还是以你的研究为主啦，
就是你写的论文的，
对，你的研究或是你的论文为主。那 他在平和的时候哈，也有根据你到底是不是医师科学家而有一些标准不一样。那医师科学家要在升等的时候，要在升等副教授跟教授的时候，他可能会严格一点。
哦，就是对于医师科学家会比较严格一点。
哦，是这样。
对，然后那你不是医师科学家的，你其实你也有一些人，他即使他不是医师科学家，他其实也有做，主要是做临床的研究，那他们也有发表论文。
对，
哈，那也有一些做一些，虽然不是医师科学家，他们也有可能有做一些基础的研究，没有那么深入，但是他们有做研究就是了。不管是基础还是临床，可能大部分以临床为主。那他就是他在你升等的时候，就是一关一关的，他还是看你的研究。当然有一部分是看你的教学。
哦，这个有，
他就是分三个部分，一个是服务、教学、研究。啊，所以你三个都要兼顾。
哦，
那你如果是医师科学家，他对于你的这个研究他就要着重，他就要标准要提高。
哦，了解。所以所谓的服务就是你临床的部分嘛，
对
的，看病的部分，然后研究就是你做有没有论文这个产出，然后你的
你有没有计划。
哦，计划。哦，然后第三个你刚刚讲什么？
教学。
哦，教学。那所以是在要到大学，医学大学吗？还是
大学那个其实在医学院，在医院里面的医师在大学其实大部分是兼任的。
对对对，
所以他们理论上他上的课不多。
嗯，
那其实大部分是来教，来医院实习的。
哦，
实习或见习生。
OK OK，
实习生或见习生，这算教学的一部分。
嗯哼哼。
那其实他们来见习或实习，所有的医师都要教嘛，就是看他分配给你，这个你有查房的时候他就会分配给你，他有时候他会来跟门诊，他会跟查房，这就是所谓的教学。
OK， 了解。那就是说这样就是做服务研究啊、教学等等，那就是从从这个从讲师到助理教授到副教授到教授，你在整个过程你大概花多久的时间升教授，可以了解一下。
我从讲师就是其实就是2003年我出去念 PhD 以前就是讲师了，所以回来还是讲师。
当讲师的资格是什么？其实我不知道。
讲师就是
入门款，
就是你根据你的 paper 发表，还就是也是刚刚那讲的那三项有没有符合，
哦，比较少或者
对
比较基本的，
对，比较基本的要求没那么多。但是你要一关一关一级一级的升上去，那就越来越难，这样子要求就越来越严格。
OK， 所以你从讲师到助理教授那这样大概花多久的时间？
我从2002年回来，年底回来到2010啊，升教授啊。
哦，所以就是整个跳到教授就对了，所以花八年的时间成为教授。那你觉得最难的关是从什么？从副教授到教授是最难的吗？还是从要升？因为我看其实副教授也不少，
副教授到教授最难，
对吗？因为就是教授的人数最少嘛。OK， 那可以稍微讲一下所谓为什么他那么难的地方，他的 criteria 大致跟大家说就可以。我其实我也不知道，我也蛮好奇的，帮大家问一下。
Criteria 就是他要看你的 paper。
那 paper 是
你的论文，
不止数量嘛，还要他的分数，
看你的质量，
质量嘛。
对，
那质量到底是，因为有些人可能不知道，但是其实 paper 论文有分一些 impact factor， 就是一些分数的不一样。那比如说我们来举例说，那如果以副教授要成为教授，
你大概 impact factor 要五，至少要有五，至少你要有五分以上的 paper， 一两篇或两三篇，
就是自己是 first author
或是 correspondence。
了解。所以这个部分如果大家不清楚的话，也可以查一下所谓的 impact factor， 或者是这个论文其实都有这个每个的不一样。那举例来说，比如说像这种大家都知道什么 NEJM 啊，或者是 Lancet， 那这种就是超级高分根本很难的。但是比如说比如五分的有，大概举例随便讲一个什么 brain， brain 有啦， brain 也有吗？
brain 大概已经十分了。
对啊， brain 啊，或者是一些，
所以就是像 neurology，
OK，
movement disorder，
OK， 好，那因为其实大家对于临床研究这个部分，不是临床研究，就是研究的一些 paper 什么，可能还没有大家没有那么熟悉。但这个部分其实，如果你未来要成为大医院的这个主治医师，其实现在很多都要求至少都会要写一些论文，对不对？那以长庚来举例，就是长庚神经内科，我听妈妈讲说，就是要升他们科的主治医师，是至少需要一篇
原著论文，一篇 SCI 的原著论文一篇。
OK， 也就是你自己要有一个，你是第一作者的一篇论文就是了。
嗯，
对，所以其实这个部分也是大家可以去思考或者去了解的部分。那因为妈妈从就是2003到现在18年大部分都在做这个研究的这个领域嘛，那可以跟大家分享说，那为什么你可以就是坚持这么久？因为我听说其实也在医院里面，其实当这个医师研究的这个职位的，其实在医院才占大概2%，对不对？
嗯，1-2%，
1-2%，所以其实是蛮少数的，
应该是更少，
对，可能更少。那然后又可以做这么久的，其实真的是寥寥无几的，对不对？
嗯，
所以那你觉得大部分会放弃或者没办法持续的原因是什么？
嗯，我觉得要专心做研究就不容易。第一个，很多人他在临床上，他很多临床的业务他放不掉。
嗯
嗯，他想要临床跟研究同时都要拥有很多的时候，有时候很困难。
对，
那临床你往临床去的时候，有一些譬如说要有行政职，
哦，比如当
有一些人要当主任啊，当部长啊，
对，
那你有行政职，你很难兼顾这么多事情，所以你要放弃，要有取舍。
嗯
嗯。因为啊，事实上我们医院也规定，你当研究医师科学家的人，
嗯，
不能当主任。
哦 ，OK。
所以当你要当主任的时候，你要放弃你原来的医师科学家或医师研究员的身份。
哦。
那我呢？嗯，我可能没有那么在乎这些职位行政职，所以我就一直坚守在我的研究本位上。
是是是，好，很专心。
对，嗯，我比较专心。
嗯，
那至于说能不能持续，那就看，反正符合，就是他其实他2-3年、
哦，他会重新，
他会评估一次，前面是2年，
嗯，
后面的话是3年会评估一次。
哦，
那你如果有符合这一个他审查的标准，你就继续当。
嗯，
啊，那刚好我都符合嘛，就继续当，
嗯，
啊。如果哪一天不符合了，因为很多会
政策也会改变，
对，有时候政策也会改变，因为它的审查标准会越来
越
严。
对，
像它最近又提高了，就是说你要发表2篇6分以上的
哦，
才能延续。
是，
那如果你无法符合，就不要做，就回来做临床啦。
也是，
嗯，
哦，这也不错，就是你能伸能缩，就是
对，就回来做临床了，这样子。
了解。所以那如果你有，就是如果说有些人对研究有兴趣的话，你有什么样的一些，就是要刚踏入这个领域，你有什么样的建议或者是一些就是建议啊，
就是，
等等可以分享。
我是认为，就是假设你真的对于看病人跟临床很有兴趣，当然你不见得要走临床的路，你因为你也可以走临床研究的方面，就是说加一点临床研究，
嗯，
那做基础研究或是以研究为主的，你要有心理准备。
嗯，
你可能在临床那一方面会失去比较多。
哦，对，因为病人建立其实也是需要时间。
对，需要时间。对，
哦 okay，
需要累积。
对对对，
这些病人的，其实病人在医院里面其实就是一个研究的资源。
对，
好，那这要需要时间，需要你花时间跟心力去累积。
嗯，
但这一方面你可能就会比较少，
嗯，
那你要有心理准备，这就会比较少。那你要 focus 在，
哦，
你要能专心在你的研究上面。 当然研究有很多方法，现在的研究也不是单打独斗，
是
事实上有时候要各方跟不同领域的人去合作，
那可以举例一下妈妈大概有找一下比如说长庚医大学的其他科学院所的啊什么的。
有啊，我就是我一回来的从2003年开始，年底开始，就有跟中央研究院的生医所的老师的合作，研究员的合作。
对，
那这个合作也持续了大概12年左右。那我也有跟师大的老师合作，
是，
那也有跟长庚大学的老师，就是他是代谢植体的老师合作，那也有跟譬如说我最近有跟中央大学的老师合作这个脑波的分析，那其实就是说你要有不同的触角，
对，
去往外去跟别人合作，因为单打独斗的年代大概已经过去了，
对，而且现在很讲究跨领域，
对，跨领域
合作，对，
是的。我又有跟那个长庚大学一个工学院的engineer 的那个部门的老师合作，
那可以稍微分享一下你最近可能有在研究的一些基础研究一些主题，或者是你在大约做什么，可以当让大家有一点实务上的这个案例的一个小小分享，不用讲太复杂，因为大家可能听不懂，但是就是让大家可以感受一下，就是平常这些医师科学家的脑袋在想什么，然后需要什么样的 mindset， 或者是比较能够嗅到这样的一个
方向。好，其实如果讲我之前的那个 Huntington disease 的小鼠的模型，那其实我一直以来我都研究这个 Huntington disease 这个小鼠模型它的可能的致病机转，所以它的脑部发生了什么变化，那有什么药物可以来治疗它，所以我就在看哪一些病理机转，针对哪一些病理机转给予药物，然后来看他的表现，还有他的病理变化有没有改善。好，那这当然也有发表 paper， 但是你通常基础研究到临床还有一段距离。
对，
好，所以就是我们现在我做的这个基础研究就是看哪一些药物可能有帮助，但是这个药物要再发展到临床上的应用可能还是有一段距离。那其实你可以知道做很多基础研究的人最后会成功到临床的很少，
很少了，对，
所以有你可以去查这个 PubMed 大概有数千数万个 Huntington disease 的 animal model 的研究，但是它转到临床的时候其实临床到目前也还没有一个药物真正成功的，
对，
所以这就是我们做了很多基础，但是成功的几率当然是
应用
还是有一段距离，
对，但是也就是因为这些研究基础的我们才有可能有以后的发展可能性啦，
对对对，是
就是一个基石这样子。
对，那还有一个就是巴金森的小鼠的模型，
对， 对，妈妈常常做巴金森、
巴金森小鼠的模型，我们也是看什么样的药物可以来帮助改善这个巴金森小鼠的病理变化，或是它的临床症状的表现。
了解。所以然后就可以这样，然后有这个观察，然后想法写成 paper。
对。
OK， 然后也跟不同的人合作，会有一些新的想法，然后有新的技术跟
是新的技术，主要是别人有别人的新的技术。譬如说我跟长庚大学工学院的应该是放射技术学院的一个老师，还有一个工学院的一个老师，研究说如何把我们有一个血脑屏障，把它打开，让药物从静脉打进去，它就可以进入到脑部里面去。因为很多药物它的缺点，很多抗棒就没有办法进入这个血脑屏障，
对，
那他用一个超音波的方法把血脑屏障打开，然后呢在药物呢或是基因包覆在 某一些特殊的材料里面、
嗯、
那这些特殊的材料其实就是像 liposome、嗯、它可以比较容易进入血脑屏障、嗯、然后因为你又把血脑屏障打开、嗯、这个从静脉打进去有包覆的这个药物就更容易进入到脑里面去，
哦，发挥它的作用，
这药物才有或是基因治疗才达到它的
效果。
哦，那当然这个到临床也还有一大段，就是但是凡事都是先从
基础开始，
基础开始。
哦，哇，那真的很实用耶，就是这样的一个分享，从这个所谓的误打误撞，就是从来没有想过，但是因为我妈妈就是一个很专心然后一个很适应力很好的人，所以就是到这个环境只要环境对了，其实她就是在这个路上她也走得蛮顺利的，然后也到现在也还是在仍然在做研究，在想一些新的点子，为未来的这个有开创很多的可能性啦。那这也给了我一些启发，也就是在我们念医学的同时，我们又可以想想哎，多观察时事啊，然后看不同的技术啊等等，这以后都是未来不管是当医生或者是想要做研究都可以去努力的方向。那我也很感谢妈妈，就是平常也都会跟我分享这些，那希望就是今天的分享也可以让大家有所收获。那今天就大概到这边为止咯，那就先这样，拜拜
拜拜。